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我们昨天这个复习了一下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章念佛得一门。这位问念阿弥陀佛往生虚圣净土，真得极殊利益，就是极多利益，就是念阿弥陀佛你得到多少利益。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呢，其实有两种，一种呢这个明理念佛，一种呢是不明理念佛。不明理的人念佛呢，往往会退心，比例来讲，很多人听说这个拜佛有很多好处就到寺庙来拜佛，结果拜了一段时间还没得到好处他就退心了，就回家去了像这样的人非常多。就是很多的这个婆婆到最后面都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呢？因为她没得到好处。人家说求儿子发财呀，求孙子上大学呀，结果没有满她的愿望从此以后就不信了这就是说不明理。那不明理念佛呢，往往是感性的冲动的，执着的。他说明理就像明心见性一样，明了佛法以后念佛呢它就比较真实。所以呢，这个后面呢我们就介绍它这个有23种利益。总善道大师就是讲了23种念佛。善道大师是西京，就是西安西安当时他在光明，人家称为他叫光明和尚。他在念佛的时候，念一日佛口上就出一片光明，并且呢像念佛珠一样，好多这个佛从口里面念阿弥陀佛，念变成一个串串就念一声佛出一个光明，光明的就出一阵佛念十声佛号就有十个光明，就十个佛出来。所以这个人家称为叫光明和尚当时在唐朝初期是隋朝末期你像这个善道大师当时在洛阳建造这个大佛，他去建功的。洛阳大佛就是他去建功的善道大师。所以善道大师净土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祖师，他提倡这个持名念佛，就是六个字的不像这个慧远大师强调般若念佛。般若念佛就是以般若的思想念佛，因为他是以般若开悟的，所以呢他以般若空性的思想，实质有里面建立空，而在空里面现有，所以他是具尊禅定，具尊智慧。而善道大师呢是注重这个符号，所以他提倡念佛有23种利益。他念佛为什么有23种利益呢？所以我们观察他的念佛他持戒是非常第一的第二个呢，他念佛的时候是睁着眼睛念的不会闭着眼睛念。他为什么睁着眼睛念呢？是吧？因为善道大师其实也是个开悟的人，明了的人，他睁着眼睛是见光明的因为佛号我们把它用意识解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无量寿就是时，无量光就是空间，无量大悲就是境界。所以善道大师对这个是非常明了的，所以他打开眼就是盯着佛的。所以定佛有三种，第一种是定着佛像，第二种呢是定着佛陀的光明，第三种定着念佛的这个念头。他说我们这个念头，念阿弥陀佛念头就是念佛之己，就是说你心在念佛的时候，那个心就是佛的境界。念佛的光明就是佛身， 佛陀以眼耳鼻舌身意在哪里呢？在色身香味触法里面。所以色身香味触法就是佛陀的报身。我们看到的色身香味触法是化，是我们的念头里面生出来的。真正的色身香味触法，对于善道大师像这明了的人，他能够知道法界绝对。就是说有一本书叫法界这个一体论。法界一体论就是说色身香味触法本来是绝对的。因为法界非法界，它是名为法界。所以你看到的法界就是色声音香都属于是法界的其中一个色相。色一个法界，声音一个法界，香一个法界，味一个法界，是一法界，是无量个法界。所以每个人都在这个法界中，而法界自身是绝对的，我们念头是从法界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念头是没有根的，它是没有自信的。我们认为有一个我，有一个世界，其实是没有我的。而法界呢，这个名跟相是你的妄念，事实上法界的体呢是绝对的。而这个绝对体是什么呢？就是报身，是佛陀身上的光明啊，是因为它光明，所以这个光明就是色身香味触法，都是佛陀的眼耳鼻舌身放出来的净光啊，净光。所以这净光摄受众生起一念，就是每个众生那个一念是怎么出来的呢？是从佛心里面，佛报身里面出来的。因为没有报身，就没有色身香味触法。没有色身香味触法，就不能够生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众生就没办法现行。所以呢，释迦牟尼三十二相就是从报身，在报身里面悟到的。他悟到圆满的时候，应无所住而生起心的时候，他就是三十二相。什么叫三十二相？就是说你把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你悟到这个道理就是三十二相。悟不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就是分别相、妄识相、执着相。所以我们这个身呢叫五蕴自身，而佛陀的身呢，释迦牟尼佛的身呢叫自身，叫智慧自身。所以他的自身，他的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香味触法，他是一不是二，这是绝对状态。而圣道大师是一位走士，是为走者跟法性是合一的，成为走啊。他说这个如果跟般若不相应的就不能称为走士啊，跟般若相应才会称为走士。不是说你念佛很厉害叫走士，不是这样的，不是你修行好厉害叫走士，一定要跟般若跟实相是相应的才叫走。只有我们会慧远大师跟般若相应的是吧，他依般若开悟的嘛。那圣道大师呢，他这个念佛我们都是闭着眼睛念佛，他是睁着眼睛念佛。我们就很懒散下，睁着眼睛念佛多累啊，闭着眼睛多舒服啊，是吧。那闭着眼睛你那么阿弥，那闭着眼睛大部分都是闭着眼睛，有没有睁着眼睛念呢？没有啊。圣道大师就是睁着眼睛念佛。那我们认为睁着眼睛念佛是很累的，知道吗？就是你走路的时候，走的时候你想把眼睛闭下来，可是你要走啊，你要走还看到地下一条白线，一条白线，不然的话你走不成了，你就走歪掉了，你会打高啊。所以你想背你不敢背，背你就倒下去了啊。但是一坐下来大家都想把眼睛背着，其实错误的，知道背着眼睛叫做了，背着眼睛叫哭，你背着眼睛是什么样的人搞不清楚吗？漆黑一片了，是吧。他说有人说我闭着眼睛也可以看到光，是吧，也看到亮，那是因为睁着眼睛看到亮，那闭着眼睛还有一个境界吼出来，是吧。那个境界是你的妄想，不是真实的，知道吗？你闭着眼睛看到的境界，那是你的妄想，是你大脑子的印象，那叫妄想，不是真的，是吧。你闭着眼睛不打妄想的就是漆黑一片，漆黑的叫做那个叫鬼哭。什么叫鬼哭呢？就是死了以后啊，你就会到一个洞里面去，那个灯里漆黑一片，你觉得好安全，知道吧。现在呢找了一个漆黑一片好安全，居然说你骂我躲这里还不行吗？就是说你躲往哪里躲了，就躲人家不知道的地方。我们老是喜欢躲不敢接受，知道吧。这个都是畜生道的思想，就是说你见到我你想躲，这就是畜生，畜生想躲，知道吧。人真正的圣人的贤人看到是光明的， 是智慧的。我们出生呢就看到想躲躲别人，你有躲的心，不敢接受躲的心，这个心叫出生心。而这个心呢就躲躲一个什么呢，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什么叫看不见呢？就是黑暗的意思，也就是愚痴。他说你看愚痴出生是怎么投胎的，出生怎么投胎的，就是死的时候啊，外面好冷或者好冤，你看到一个小洞黑黑的，你觉得那个地方好安全，就钻进去了。后来你醒在那个地方啊，好安全啊，就去找了。醒过来之后啊，就变成小肚啊小口就出来了，就投胎了。那很快的，知道吗？出生到他投胎，他不要军医生的，直接就投胎了，知道吗？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大部分都是出生到了，都想闭着眼睛念佛，看到没有？人家三道大师是睁着眼睛念佛，所以睁着眼睛看着他的，只有在我们生活中要形成一种习惯，然后睁开眼睛看到的全是佛的境界，知道吗？所以首先呢，盯着眼睛看佛，那是根本，是吧？那是佛心，是吧？然后呢，看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佛陀的相，这是报身。然后你念佛或者念法，就是念佛的名，这个心或者念佛的相，那个能念的心，你看着它，照顾它也是可以的。但是能照顾它，闭着眼睛就可以了。就是说你闭着眼睛，但是能可以照顾那个念佛的境界，念佛的心。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把眼睛闭着呢，不要看黑不黑，不要管他的事情。他说你只照顾你这个念佛的心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也是佛的境界，知道吗？所以呢，善道大师念佛，他是把一个阿弥陀佛摆在那条眼睛盯着念，南无阿弥陀佛，每次念佛了全是冒汗，他念到冒汗为止，是他念大声念佛的，不像我们的哼，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很轻声，就是印光大师也讲了，大声念佛见大佛，小声念佛见小佛。那什么叫大声跟小声呢？就是法心大叫大声念佛，法心小叫小声念佛，知道吧？所以念佛，我在东林寺我看到好多人一起叫跟我们一般人这块念佛，有的他把喉咙还哑了，就是清晰鬼叫的时候，那阿弥陀佛就十念念了，喉咙发痒，就是你喉咙上，他是不管喉咙，他是长着这个嘴巴就是念佛的，除了念佛之外，这个嘴巴要是没有用的，我不允许念佛，是吧？讲是非不允许念佛，他硬把喉咙的痒还哑了，就还哑了。所以我们呢，非要讲这个修身养性，要讲文明，要讲步调一致，就呢，大家呢都要一样的念佛。并且呢，都要温和的念佛，不能够怪声，确实错误的。你想大声念佛，只要不出调子就可以了。你想大声吼，用把喉咙吼唱就好。要这样的大念佛，因为我有一次在东林寺翻门山的时候啊，翻门山的时候我就进入定准处了。翻门山进入，那么三宝大陆多华罗基地啊，三宝拉三宝拉哄，就是念那个咒子，然后就是念一直念一直念，哇念就定了。就是定准，就是咒子，就是我就是我没有了，我就念到那种定准的境界了，就是大声念，我就不停念，因为要念108遍嘛，108遍念就是定了。原来念咒子把自己的所有的烦恼、孤独、寂寞、焦虑、牵挂、忧患的东西，通过那个声音把它打断，打死了。你要跑香，什么叫跑香呢？就是打断妄想，不是登山卸妄拍照，不是这样的，是打断你的妄想。就是跑香，就是把你那个一念给它破断掉，人家跑着就开悟了。我不是好玩照相，然后呢，哎呀好笑，不是这样的，是吧？他是要令我们开悟，是我们把这个生命提在手上跑，要了解我自己的本来面目，这种感觉，啊，所以念佛要诚实和人讲，你就会找到一种，有一次你找到这种经验以后，成就以后，你就不需要大声念佛了，因为你就知道了。有一次经验就获得永恒，知道吗？就是说你要有一次怎么法性的经验，开悟的经验，像我们都是有经验的，所以我们念不念坐在房间我都会找到这种经验。你们有人念佛一辈子找不到经验，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法喜，也不知道什么叫开悟，就是搞了一辈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大心嘛。现在后来阿弥陀念的，我在后面看了几个愚众在后面念佛，嘴巴这么瞪，一直我说我现在想这么大声念佛呢，这么嘴巴总在动，又不喊出声音啊， 也不喊出声音，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经验，知道吧？然后有一次我在西宁市放闷山，放闷山的时候放饭，也是放闷山，他喜欢放闷山。突然一个野老鼠跑进来了，知道吗？那个野老鼠在那个梁上叫，吱吱吱这个叫，然后我也在念，然后他到那边去，我跟他说我要把它排掉啊，我不能让它进入到我心里一个房。大家我看每个人都可能心都乱了，然后就念念念念念，后来。念了以后就一直在咒着咒着一直念，我要把那个所有的声音在我心中都把它排除掉。所以念到后面就自己把自己给忘掉了。后来呢就还把这个了，他说对我瞧就是这个就是觉得我念这个好厉害。其实我就是定准状态，因为那个野老鼠那个叫的声音呢、已经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声音。所以我就拼命的这个念这个咒子，集中思想念这个咒子。三万人坐过来这里啊，三不了三不了有空。拼命的，哎，一下就念完。所以念我就感觉到一个经验，就是佛号也好，念经也好，它必须要相续律，不能念南无阿弥陀佛停一下子，走着突然醒了，南无阿弥陀佛一停一下子，这样的念佛怎么能像钉锤一样嘟嘟嘟嘟的就过去了？你打不过去啊！你念一声停十声，念一声停十声。就是偶尔的看人家念佛，自己跟着嘿一声出来了，从那以后马上就停下来，或者说你两声、三声、五声，念完以后就中间又停一大段，要从头念起，一开口念佛的时候，从头到尾都一样的，不多也不少，不大也不小，一直在念着符号，一直在念，念的中间不叫就像念佛珠一样，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这叫追的念佛，戒人三昧也比较快，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可以达到一种精炼。啊，所以人家善道大师念佛，每次念佛就出汗。为什么出汗呢？是一声追一声，一声追一声，一声追一声。他这个符号是就像佛珠一样，一个追一个，一个追一个，是追上去的。啊，这个就叫做啊大法大心，大心就说一个一个的要跟上去啊，你不能够啊，谁都人家念佛，人家能代替念佛，有耳朵听到念佛，那这是一个小小的善根而已，那不是福德。福德是你能够发心的啊，并且念这个符号叫福德，能发心念佛叫大善根，念这个符号啊叫大福报。所以圣道大师啊，他这个持戒念佛能力量非常，并且对这个艺术啊还是非常精准。你看绿阳大佛他的指挥在建造，就是那种形状，就是说绿阳大佛他那个佛像啊是按照度量经里面来的，他的相貌非常端严，他的相貌很多人啊，你看他那个像就像童子像一样，知道吧？他是按照度量经里面非常标准的那个佛像。那你看罗汉大佛那个头那么大，是吧？那个很不对称的那种感觉。不管哪个大佛，没有一尊大佛比有洛阳大佛好。洛阳大佛是标准的按照度量进来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到那，也就是说，这个善道大师不是说就念佛，他对生活中非常维系的关照非常精准。他打坐持戒，他都不捣蛋的，就是善道大师是不捣蛋的，就是。就是说我们有人家念佛啊是恶人念佛往生的，是吧？我们这根基很差不能开悟就靠念佛往生的，一般是这样讲。其实不是这样，圣道大师持戒第一，打坐不捣蛋，念佛身上出汗，对艺术非常的精准，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要把念佛法门，你看护人大师他哪开悟，他哪般若开悟的人讲念佛，这名念佛法门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恶人往生的这种概念，是吧？所以呢，念佛法人在无量寿经里面讲五种无量寿经都这样说了，念佛人是什么人？是从天上来的人，是太子，即将成佛的祇陀太子，是环境铺地。在经典里面讲，就是说念佛的人可以变大地为环境，变虚空为罗国，变大海为娑罗。就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就像四大海的供养，娑罗供养佛，用大地变环境来供养佛，用虚空供养罗国。就是在经典上讲，如果你要是供养无量无边的七宝塔， 就骗虚空变法教的七宝塔来供养佛，不予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它是什么呢？供养无量无边的宝佛塔，就把佛陀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尽力供养，然后供养以后去世以后又建宝塔，因为建宝塔来供养骗佛阎浮提，那说这个还不如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看出念阿弥陀佛这个功德，那是非常殊胜的。也就是说，在无量寿经上，慈恩为上道中来，慈恩为大智慧众生，慈恩为天道中来。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人是天上来的人，你们都不简单，都是天上来的。在此世界的话，你认为你说，哎呀，我是愚人呐，我是可以。但这是晚些的业现前，要到娑婆世界来，就必须要现前世的业嘛。既然业现前，但是能够在此世界念阿弥陀佛，在经典上讲，多有菩萨不能闻之法，很多十方世界菩萨未闻阿弥陀佛，到娑婆世界来，心甘情愿来受苦，知道？所以你们在家里做愚人呐、吃了一点苦啊，或者是在世间受了很多磨难了。这些磨难都是让你来信阿弥陀佛的，告诉你真的，这些都是虚生的这个法，所以到此世界了，只有这样人才能信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在天上直接信阿弥陀佛？因为天上福报太大了，所以信阿弥陀佛信心就丢了，去享福去了。哎，娑婆世界就能够信阿弥陀佛，为什么？就因为呢，就是这种因缘，知道吧？所以是天道中人，一点都不要怀疑，经典上就是这样说的，是为天道中来，啊，是大善根嘛，大福德嘛。所以大善根、大福德怎么从恶道中来呢？肯定是天上来嘛。从大智慧生，就是闻到阿弥陀佛、离信阿弥陀、念阿弥陀佛的人，都是大智慧中来，直接从佛心里面出来的，知道吧？从功德中生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你功德没圆满，现在来我阿弥陀佛来圆满你的功德。过去无量劫的功德，今天一念圆满，未来的圆满，现在的圆满。你现在呢，你过去无量劫来在虚空大地里面，在十法界里面，今天念佛全圆满，知道吧？你今天在家里孝敬父母、敬事师长，在外面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鼻子闻到的这一切一切，今天念佛全圆满。你今天走出念佛堂，然后向外面走，走遍阎浮提，走遍大千世界，走到哪个地方就圆满了哪个地方，这种功德呀，你看到哪个地方就圆满了哪个地方，或者听到哪个地方就圆满了哪个地方，为什么呢？未来圆满，是不是？所以念佛为了圆满功德故，如果你不念佛不能圆满，是吧？你现在孝顺父母持五戒，但是不念佛怎么圆满它呢？哎，念佛念佛为了圆满这个功德，是吧？所以呢，功德不圆满故，从功，你本来就从功德里面生出来的，为了圆满功德故，所以念佛可以圆满你的功德，你专程来圆满你的功德的，可看出你今天念佛啊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要深信啊，就是说你自己回家去以后，现在过去未来都圆满嘛，是吧？过去的你不圆满了，过去见了禅佛你没有圆满，现在你念了阿弥陀佛，常佛就圆满，在你心中就圆满了。以后你就不能说常佛不圆满了，知道吧？你看到你爸爸不圆满，他也是功德啊。但是你因为你不圆满没有关系，你念佛，你爸爸就圆满了。你看到你儿子不圆满，你念佛，你儿子就圆满了。你看到你恨的人不圆满，那你念佛，你恨的人也圆满了。你看到地狱不圆满，你视为地狱不圆满，你念佛，地狱就圆满了，知道吧？你爱的人、你恨的人、你嫉妒的人，通通圆满。所以你回家去以后看到都是圆满了，那就对了，你就听懂了，是吧？所以呢，让你现前一切功德圆满，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回家就再不嫉妒、不仇恨了，都是圆满的。我在圆满的心里面，是吧？在这个圆满的体上啊，就是说在你心中一切功德叫圆满故，所以来念佛，是吧？所以呢，学净土法门的人是为太子，一定要知道，就是太子。来向十方吃什么？吃功德的，是救济人，是来救济人的。这样的念佛的人都是来救济人的，是吧？在此世界来都是不吃的，太子嘛，太子都是不吃，代替佛陀来不吃的，啊，还都是黄金菩提，是吧？所以你到哪个地方，这样的念佛，它就是黄金。 你不念佛，所以对佛要有个坚固坚定的信心，就是不要今天念念佛，明天又怀疑又不去念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彻底的这种信心，就像普贤行愿一样，敬畏乃至发心。所以这个善道大师他能悟到这个道理，知道佛号的这种功德。所以善道大师叫阿哲理嘛，就是教授者，知道什么叫哲理？阿哲理，什么叫阿哲理？就是教授，就是善道大师教授我们，就是一部教授，就是集，就是很多文章集在一起。其中呢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叫《念佛有念佛法怎有23种利益》，因为大家一看都能听得懂的，是吧？你看怎么等呢？那么说大家想一想，能看得等你不一定是真的，从感情上你可以懂，但是从理上你不一定懂。为什么呢？从感情上等你就会退失，明天就不想，你就不知道念还不念。如果你从理上懂了，那么说事实上你就会去念啊。第一，灭尽罪尽障尽罪障一，就是灭除众，就是四众，杀盗淫妄有四众，是吧？罪，你看生恶就是罪，障，我们障有三障啊，我们讲就是说烦恼障啊、业障啊，还有这个什么障啊，报障，是吧？那么说这个这些障都障碍我们，是吧？这障就可以把它灭掉，重罪杀盗淫。大家紧紧记住，能灭的东西都是没有自信的，知道吧？那么说不能灭的东西都是有自信的，有自信就是清净的。就是说别人杀生，如果有自信的话，那应该清净很快乐。为什么杀生不快乐呢？因为杀生没有自信，他才不快乐。只要是不快乐的，他一定是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就好比是黑暗，黑暗没办法遇到光明，知道吗？因为光明来了他就必须退失，知道吧？所以呢，这些罪都是没有自信，我们心中先要了解，这些是没有自信的，师父一定能灭得掉，不要怀疑他，一定能灭得掉。念佛灭罪，我们讲灭罪的方法有很多，念佛灭罪是最快事的，也是最善的。为什么呢？我们讲灭罪有忏悔灭罪，是吧？事上忏悔，离上就般若灭罪。还有呢，这个师父面前忏悔灭罪，还有在佛面前忏悔灭罪。那么说通达般若也可以灭罪。然后最好的灭罪的方法，也最快的灭罪的方法，就是念佛灭罪法。念佛为什么念佛能灭罪重罪呢？他紧紧记住，重越是越重的话，越是跟根本就相应，对吧？他说重罪不以根本来灭的话是灭不掉的啊、哦！你在佛面前拜一拜就能忏悔了，忏悔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妄心，妄心就是黑暗，知道吧？那么说这个，觉得啊，我在佛面前拜108拜，1000拜、10000拜、1000000拜，那也不能够灭重罪。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根本，还是妄心。妄心都只能是一个福报。而这种福报呢，可以让你的罪业呢推到后面去，推到后面去。就是说，你杀了生，他说你做很大的救生命啊，你做善事。我们80点中有很多恶的种子，叫吧？我们看不见的，就是晚期塑造的种子。他说我今天看到都是80现行呢，啊，就是前50，前50都是80里面现行的罪，就是我看到你呀。就是80里面往昔种的这个因，现在果已经现行了啊，就是叫这个罪。那么说这个罪呢，忏悔，如果你是用有相忏悔，用分别心来忏悔的话，他说这种是福报，可以让你的罪业不要提前出来。打个比例来讲，你栽了一棵大树，同时呢这个树是善的，又栽了一棵大树，那个树是恶的，长恶种子。这个善种子，如果你栽了一个恶种子，还没有发芽，还没有成熟之前，造了一个善的种子，这善种子拼命长，然后呢，把恶的种子呢，把它遮了，这善的种子就可以提前出生。 所以说呢，原来恶的众生还在，并没有灭掉，知道吗？并没有灭掉，它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然后呢，你自己去善，享受这个福报，等你福报来到人间，享受个福报，福报享往以后这样下去，就比例来讲，你称心。按照果报来讲，称恨心就是虚妄的，虚妄跟我们心是非常快速的，非常快速，就是说我们的自信跟我们这个法是来得非常快速的，一顿念它就显现出来。按照我们习性来讲的话，我一顿恶念就应该下地狱的，为什么呢？地狱也是先造出来，心多快啊，是不是？造地狱应该很快的，发现我嗔心并没有下地狱，看到没有？还在人道。那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嗔恨心没下地狱呢？为什么？是因为你现在的人道还没结束啊。这个人道就是你的功德，知道吗？就是你过去持五戒的功德还没有结束，等它结束以后，它就出来了。所以呢，你的功德比那个比你造恶业还要大一点。有个人是亲，如果你的恶业啊，就比你啊，有一个人他说啊，我拿20万块钱买你40岁寿命，干不干？那个人呢，他觉得这个占了好大的便宜，我的生命怎么卖给你啊？就是说，你给20万块钱给我，我把10岁的寿命给你，啊，两个人在佛面前发了愿，然后写了一张纸契约，然后再向着佛面前，烧掉，烧了以后，第二天那个人就死了，知道吗？因为他最后10岁的寿命了，然后卖掉了，是吧？要不够的，下辈还要补。也就是说，他不信，知道吗？他以为40岁卖了就可以。如果你还能喝20岁，那当然还可以喝10岁了。如果你只有10岁的寿命，那你就完蛋了，你要给10岁给他，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啊，这个你的福报是有限的。如果你的福报不够了，恶业就一定现前。你看一个比丘尼嘛，他说啊，淫欲心是诺法，为什么是罪呢？啊，就告诉别人家没有罪，当时身上就出现火，因为他的福报没有了嘛，本来是一个出家，福报很大了，结果讲了这个恶业的罪，这个罪呢一下子把他福报给搞关了，直接堕到地狱。还有那个提摩达多也是直接下地狱的，就地裂开了，直接下地狱，就现身中大地裂开，掉进地狱，福报享往了，是吧？一个人不断地享受佛报，所以很多的走失，那个走失或者是大德或者做因果的人，都会珍惜现前的佛报。你不要把你的福报给享晚了，你的福报享晚了，可能现身中就有果报，知道吧？但是没有享晚也没有关系，没有享晚你也要珍惜，没有珍惜，等你福报享晚了，你就完蛋了，是吧？所以我们福报是很有限的，所以一定要珍惜，是吧？所以这个我们新年呢，我一条抹巾嘛，这个破掉了，我左想右想，这个抹巾我应该换一下，我想不换，还是留着吧，就是要珍惜福报，因为我的抹巾起码对得像人那么高，但是我那个抹巾破掉了以后，它已经都裂开了，后来严管把那一手给剪掉了，剪了以后呢，还放在那地方，我说这个抹巾。就是说按照我的福报来讲，我房间里还有很多毛巾，我应该可以随便拿一个出来洗，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换，我这个毛巾还要继续洗下去，我要珍惜这个福报，我一直拿这个洗，所以每天洗水的那个一脸盆这个水，因为水我就是水瓶里倒水的时候，我一拿起水我就想到我要珍惜福报，我不能把水倒多了，所以倒的时候呢，差点冷水热水放在，就是说如果要不要了，我就可以把它倒下来。如果要的话，这个水还留在那地方。我每一次一拿水瓶，我就想起要珍惜福报。一拿起水瓶，我要珍惜福报。就是说，每一次洗脸的时候，这种念头立即就到头上来，就感觉我要珍惜福报。就是说，人要修慧呢，有这么一个惯性的念头出来，任何一个地方，你知道，就说我衣服啊，好多衣服，人家一身衣服来了。衣服堆在那里，哎呀，我这福报怎么办？我老是在想这个问题，我这福报怎么办啊？这个我要布置，现在每个出家人都有很多衣服，我都不知道往哪里布置，我就心里想，等有一个机会把这个衣服布置出去，所以堆在那个地方，对吧？就是哪一天把它布置出去，也就是说我有这个心也是不错啊，是吧？所以大家呢，在生活中一定要有这个心，珍惜你这个福报， 不要把福报想往了，想往了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无形中呢造了很多这些罪业啊，这些罪业呢都会障碍你的这个道。所以讲我们讲法了讲得那么流利呀，或者讲法无所障碍，文字拿手上我开口就可以讲，我看都没看我就可以讲，为什么没讲呢？就能讲呢，因为它没有障碍。为什么没有障碍呢？就因为我把障碍给灭了嘛，是不是？它就没有障碍嘛。如果你障碍在的话，那你讲不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呢，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生活的修行有障碍，都是来自于呢我们这个要把这个灭掉。所以呢，准罪灭准罪，灭准罪需要用念佛来灭罪。为什么念佛能灭罪呢？大家，因为佛就是心，是吧？佛经念释迦牟尼佛不一定能灭罪，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过头，不一定能够灭罪尊的罪，知道吗？只有念阿弥陀佛是真理从根本上灭。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十方诸佛都在阿弥陀佛心中，知道吗？一切法都在阿弥陀佛心中，所以我们的心是通达十方的。你有一方不搭，你一方罪就灭不了，知道吗？因为每个人心都在大十方，释迦牟尼佛只有一方啊，这一方呢，那东南西方，我可能还有药师佛还有远呢，是吧？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还有很多道都还有远在那个地方。我这辈子在娑婆世界，我上辈子是不是在娑婆世界？那也不一定了，有可能在东方、南方、北方，也可能了。所以晚生在哪个地方晚生，我们不知道了，知道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十方世界修行，他说我们在十方世界投胎。那说十方世界都有我的业力，都有我的这个果报，都有我这个种种这个障碍，所以呢我们只有念阿弥陀佛，十方世界都能够通达，都可以灭罪。所以看念阿弥陀佛何等重要，因为阿弥陀佛打十方，所以你要了解念阿弥陀佛是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是化头，唯有阿弥陀佛是报头，他是通达，所有的诸佛都从阿弥陀佛的出来，所有的法都从阿弥陀佛的出来，十方之世界所有的尊生都安居在阿弥陀佛的光明之中。所以念阿弥陀佛，那自然就是变一切罪都可以灭，正罪。然后说这个杀盗淫妄就是正罪，这个罪是非常重。还有最重的罪就是杀父杀母亲，叫无力之罪。无力之罪重之重，无法忏悔的，真的没办法忏悔的，叫做我们讲叫做残体，一残体没有善根。那说没有善根，大家也可能杀个父母这个杀父杀母出父生邪这个杀阿罗汉杀圣人，是吧？都是这个罪。那说这个罪，那么说你发现你修行呢老是有障碍，跟般若智慧不相应，都可能有重罪在障碍着，是吧？但是你念佛，你看重罪的人也能念佛，就是你看那个人到临命终时被苦所逼不能念佛，是故叫称名南无阿弥陀佛，他不能念佛，不能念般若智慧，不能通达佛性，但是他能念佛，是吧？那能念佛就是重罪都可以把它消灭了。所以我们造的这个罪有多尊呢？那个能树菩萨讲过，他说我们的罪可以说三千大千世界都装不下，一个大千世界，我们念佛堂里面一个念佛堂怎么能沾染了你自己纯纯之罪呢？是吧？你在念佛堂里说这个念佛堂不好看，你造了一个罪，然后第二点这个念佛堂不好看，第二个罪就两个念佛堂了，第三个这个念佛堂不好看，比三个念佛堂，但是只有一个念佛堂，怎么叫三个念佛堂呢？是吧？三个念佛堂，那还有两个念佛堂到哪里呢？他就挤压到一块去，就是说，就一个念佛堂也沾不住你自己所有的罪业啊，是不是？就一个大千世界，没办法把你的罪业装下，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也装不下。就能说菩萨就这样说的，就是我们的罪太多太多，不是说你看，那是唯有念佛能够灭去你三千大千所有的罪业，是吧？就是根本上就是像光明出来彻底的显出我们的佛性啊。所以呢这经里就是告诉我们，唯有显佛性才能灭罪，不显佛性就灭不了罪，但是我们佛性没办法显出来，那念阿弥陀佛就显佛性，因为报身佛啊， 南无阿弥陀佛，这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我们没办法念的。为什么？毗卢遮那佛就是讲空性，一切空性。他说这个这样的毗卢遮那佛，它是我们的自信啊。那自信呢，它是不可思不可议的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绝对境界。达到境界就破无明的，无明破境，你才能见到毗卢遮那佛。所以念毗卢遮那佛。但是呢，你念只能说是念，但是呢，你并没有见到，因为毗卢遮那佛这个名字，它只是一个善根，知道吗？善根啊，你能够修六道波罗蜜，那叫你的佛德，就是说啊，你真能够知道你的六道都是自信，但是这是六道而已，知道？你还有六道之名，比如说你晓得是自信，还有六道之名，如果没有名字，你就不知道六道是什么东西了。他说在法身里面是没有这个名字的，没有名字的，知道吧？也就是说你念毗卢遮那佛只是你一点善根而已，你在世间修六道波罗蜜，并且还知道这是心法，那这是你的福德而已，知道吗？还不是真福德，也不是真善根。真正的善根要完全遇到阿弥陀佛，遇到你的自信。那说现在呢，只有念南无阿弥陀这个佛号，这个佛号就是直接是从阿弥陀佛法身里面报身里面显出来的境界。所以念阿弥陀佛，一碰到阿弥陀佛就当于碰到自信，这是难得的，知道吗？你要在世间能碰到你的自信，那多难啊，是吧？你念它也只是善根，你修六道也只是一点福德，但是呢你能碰到阿弥陀佛，那就碰到你的自信。你这一辈子能碰到你的自信，多大的福报啊！这个福报释放祝福又说不尽啊。所以我现在讲到这个地方了，我心里就很感动，哇，自己给自己感动，是吧？原来念佛号是直接的碰到我们的自信，知道吧？这个是千生万劫无量劫无量劫的修行都得不到的东西，你瞬间就得到，所以可以灭准罪。只有自信才能灭准罪，知道吗？所以念阿弥陀佛很重要。所以在此世界，你要想把你的准罪杀到淫妄杀父魔，就无力十准之罪嘛，能灭掉。还有这些障碍，当然念阿弥陀佛跟自信相应，中间所有的业障、烦恼障、报障，它不能障碍了，知道吧？所以前天晚不是讲得很清楚嘛，是吧？它光明已经透过了六层，进入到我们心底，直接跟我们心相应。我们碰到他的时候，还有什么地能障碍你啊？所有的报障、业障、这个烦恼障都障碍不了你，讲了吗？你烦恼能障碍你念阿弥陀佛吗？你的分别心能障碍你念阿弥陀佛吗？是吧？你的业报是在人道，能障碍你念阿弥陀佛？你人道见自性，那多难啊！你烦恼的见自性多难啊！是吧？你在这个业障里面见自性多难呢？你就说你在家里做工作上班成佛了，你能什么时候才能成佛啊？是吧？你在业障里面，在业障里做工作，业障啊，工作就是业障嘛，报障。现在人道就是报障，而是报障的见佛，达到在人道里面见佛的境界，多难啊！但是呢，你发现念阿弥陀佛，所有的业障、报障、烦恼障都障碍不了。观察一下，这个通达无碍，没有得意能障碍的进入到你心中处，是不是？所以大家多大的福报，大家坐在这个地方，涅槃堂都障碍不了你念佛，虚空障碍不了你念佛，大地障碍不了你念佛，你儿子孙子障碍不了你念佛，师父也障碍不了你念佛，世间所有的人障碍不了你念佛，你不觉得好珍贵吗？是不是？所以你才知道，哇，你念佛太珍贵了，是吧？可以灭一切障，这个利益你不要，还要什么？是不是？所以大家这个听法的时候要得到这个信息啊。光明色一界，就是说啊，你念佛念阿弥陀佛得光明色受益，这样一念阿弥陀佛，谁也没有发心，这样你念阿弥陀佛。光明就跟你自信就完全和这个色受就跟自信，你就自信出来了嘛？自信摄一切法，是不是？ 所以呢，这样念阿弥陀佛，官民就现前摄受你，摄受你。你不管在哪个地方，阿弥陀是都在摄受你，都在摄受你。你了解阿弥陀佛毫无障碍的在摄受你，是吧？所以呢，所以这个，那说你自信官民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自信有关吗？你自信就是弯心、分别心、执着心。那说念释迦牟尼佛，念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那这是你的善根。你在持之间心一切一切六度万恨，那这是你的福报，并且还了解心法，这也只是你一点小智慧、小般若而已。但是没有圆满，圆满就是佛，但是你没有圆满，你的善根也不是圆满的，是吧？你只是念而已，是吧？念十方诸佛这是念而已。那你念阿弥陀佛，你所有的善根福德愿都圆满。为什么念佛念阿弥陀佛是什么善根呢？叫大善根嘛，是吧？而大善根，这种大善根在你心中，是吧？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你现前的福德就圆满，光明是道理，在深受着你。就是过去不是这样讲吗？说光明无量，遍满十方，念佛众生舍其不舍。就是光明专舍念佛之人，就是阿弥陀光明呢，专舍念佛之人。只要你一念佛，一念佛，光明就在那，就光明就把你深受住了。啊，大师护念一，第三，大师，这位大师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明了的大师啊，祖师啊，大师，我们这个像善道大师啊，我们这个很多念佛的一些大师，包括开悟的大师啊，仅仅记住，诽谤念佛的人一定不是大师，是吧？这样你诽谤念佛，你不是大师。什么叫大师？我们讲叫某一个法师叫大师，大师是懂得法性的人，不懂得法性、不知道涅槃自信的人，不称为大师，知道吗？大师像大师是通达空性、通达佛性、通达涅槃妙义的。那么说他知道一切处都是佛，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他一定会知道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如果他诽谤你，说你不对，那这个人一定是不通达，不通达，不称为大师。所以呢，你一念佛必然护念，就是说你什么都不懂，你念佛，人家说为什么我之前那个我是谁啊，你答不出来。其实我们净土法门很好答，那是阿弥陀佛，那是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是吧？那是阿弥陀佛。那走失呢就不说哦，你去净土法门，对，没错，是吧？你如果不讲念阿弥陀佛，你答不上来，那是穷，是吧？就会喝伴你有问题，哎，那念阿弥陀佛就没事了。所以净土法门话，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就没有问题啊。如果他反对，那你就有问题，你反对你有问题，是吧？所以我们了解了阿弥陀佛，所以呢，所有的大师、真正的师父都会护念念佛人，不管你是禅宗、密宗，不管哪个任何一个宗派，这样的念佛他是护念，他一定护念，因为他护念念佛体。就是啊，所以呢，你不要担心你念佛啊，某某祖师不理你，虚云老和尚照样会理你的，知道吗？他会默默的在护念着你，是吧？因为他常护念佛心，常护着念佛的心，啊，时刻的念佛，这样的念佛跟他就相应的。所以我们要带到四方护念，四方的大师护念，我们不能要一个法师的护念，我要四方所有的大德都在护念我，你要感知到。哦，他是祖师摄应到玄奘法师啊、鸠摩罗什啊，或者历代这个某一个寺庙了 祖师啊，都要去拜拜。为什么呢？他在护念念佛的人，你是念佛的，他肯定在护念你了，你要去拜拜。你叫他虚有那和尚，悟的徒弟也拜，因为他开悟了，他是护念念佛的人。我正好在念佛，他不是护念我吗？所以呢，四方祖师都护念你，四方大师都在护念你，你的心会什么感觉？就不分别了嘛，是不是？你不分别了，获得了什么？像虚空一样，不分别就是空性嘛。那说四方世界所有的大师都护念你，你看看，他都护念你，你会有在因地上的感觉，感觉到不去分别的，他都是在护念念佛的人，所以我念佛绝对他在护念我。所以到任何一个世界，到任何一个寺庙里去，都是顶礼祖师，顶礼祖师，是吧？所以你要抓住啊， 念佛的体，你就不会有错啊。第四呢，菩萨名加一，菩萨在默默的加持你。什么叫菩萨？菩萨的有是在空性里出，就是佛性里出来。所有的菩萨都从佛性里面出来，持着佛语，持着佛陀语，佛陀叫菩萨在十方世界护念众生，护佑众生，没有众生，明佑众生，知道？就是说，所有的菩萨在十方世界暗着你护佑众生，不要让众生堕地狱、恶鬼、畜生、一日一夜，不要让众生堕落了，用种种方法方便来去接引他。乃至于呢，做了坏事，他给你一点恶报。而这个恶报都是菩萨故意让你得的，你知道吗？让你就是让你醒过来，知道吗？所以你爸爸妈妈去世了，你不要哭，你要说爸爸妈妈都会死，我也会死，我一定要求解脱。啊，你看到儿子死了没有关系，因为他要死，你看儿子都会死，我还不死吗？知道？儿子都会变难了，我不变吗？所以呢，我要求解脱。看到世间所有的灾难现前，你都知道这是菩萨在给我警示，这是菩萨在加佑我，在护念我，在明的在告诉我一件事情，啊，儿子病了，或者家里又种种灾难，就告诉你这个世界无安，世界不安全，是让我呢在这里获得解脱，这都是菩萨在开示我，我要好好护念。你说，原来我儿子残疾啦，我不愿意照顾，我想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你为什么能生气呢？要感谢他。如果不是这个灾难，你会能生气对想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吗？你困扰他，你那家里太幸福了，你儿孙多好，你还愿意去吗？是吧？就是很多有钱的人家里太好了，他是不愿意去的，不愿意发无上菩提心的。哎，有一点灾难就跑到庙里来了，是吧？那说到寺庙来就是要求解脱，所以你要感谢历劫的众生，你身上一痛一痒都是在护念你，知道吧？身上痒痛啊，你都知道他为什么会痒啊，会痛啊，因为他没有自信啊，不然的话应该很舒服。你就说身上害了一个疖子，害了一个疖子呢，好痛苦哇，怎么这么痛苦啊？哦，痛苦为什么会痛苦啊？因为他没有自信，我执着了。他告诉我一个问题，这个是没有自信的，因为他没有自信，那我就不应该去执着他，我应该求解脱，是吧？我在这里面了解他是没有自信，我看看能知道没有自信的那个定义是什么。所以呢，身上心里面烦恼出来了，你就知道，哦，原来我这个我今天很快乐，明天很烦恼，哦，原来这个东西也是无常的，是吧？我应该求解脱，是吧？因为这个没有自信，我不应该去执着它，我应该求解脱。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世界所有的法，所有的法都是在护念你，希望你讲都是菩萨在加佑你，知道？所以过去我常常带人家上教化山，南无啊，这个虚空藏佛，南无这个功德藏佛，南无无尽藏佛，南无智慧藏佛，还有什么南无烦恼佛，南无嗔恨佛，南无无明佛，南无贪嗔痴佛，是吧？都是佛啊，那个地方都是佛，你觉悟了都是佛啊，你不觉它就是烦恼啊。所以你觉悟了，你敢对它生气吗？我再也不生气了。一不生气它就化为虚空，你一生气它就贪就越来越重，就重，你越贪它就越伤害你，它就要你放生放生放生，你一了解它的自信的时候，它就走了。所以呢，你不越是跟他犟，他跟你就扒得很紧，你一放去他，发现他也就走了。生活中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啊，你越在乎他，他黏得很紧，你悟到了，你就放下了，放下了，他就走了，发现他就不烦了，是吧？后来你叫他烦了，快过来啊，陈心你过来啊，然后他不过来，所以就像那个弥勒日巴。在修行，他说一个愚人坐在里面，啊，滚！你怎么跑到我这里面坐啊？他说你心中没有我怎么会来你？如果你心中有，你赶不走啊。所以呢，就是说我常常想着说，我们比丘戒对愚人呢是特别特别这个忌讳的，是吧？男的、女的，后来我又想，这个世界除了男的、女的还有什么东西啊？ 你怎么你躲了灯边西边还有，你躲了西边还灯没有，其实我们要悟道才是主要，你躲雨中你往哪里躲呢？后来那个一个法师嘛，啊，你那么讨厌雨中，那你那个山上还有好多蠢子都在结婚生孩子呢，比如说那上面好多魔力你也去赶走啊，是吧？也就是世界男女是必然的，你生在娑婆世界就有男女，你要悟才对。如果不悟的话，男女就是障碍。如果悟到男女，怎么是障碍呢？是吧？所以世间男女是躲不掉的，你怎么躲也躲不掉。如果能躲得掉的话，早就躲掉了。所以呢，这个世界它是有男女的，它是一定有法缘的。所以呢，我们要悟到，要明了，要明了它对我来说是什么一个法义，是吧？它是有意义的。不要一天乱躲雨的，躲哪里？躲到哪个地方都是雨中。啊，你走到哪个地方都是难处，你怎么躲得掉？所以呢，我们要通过这个井呢悟道，躲不掉的。所以就是说，有人说我们难处失掉，不要与众住，不要与众住。嗯，我们又不是活在真空中，怎么天下都是难与，就是两个人，你往哪里躲呢？所以你怎么躲？你出门还是看到雨中，还是看到雨中，你怎么去躲呢？所以没有必要躲，不如去迎接它。是吧？去面对他，那这上面去悟道，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菩萨名家，菩萨名家就是说很多的菩萨在你的周围，菩萨名家就是暗暗的护着你。所以要悟到虚空大地都是菩萨，《华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虚空那大地呀，虚空城、大地城，里面都是有神的。但是我们要感应上，是吧？只要你念佛，你一心念佛，你就能感应上。因为一切菩萨从哪里出来？你像那个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就很清楚，他是空性里出来的。你看无玄之情，就是没有玄可以谈出妙音。无玄叫空嘛，妙音是有嘛，就是所有音声是怎么出来？从空性里出来嘛。所以空性就是佛嘛，我妙有就是菩萨嘛，叫菩提萨多嘛，是不是？菩提叫心空，就是供养诸佛的意思。萨多叫法空，就供养众生的意思。尊生就是我们心前这一念执着了，叫供养，供养众生。所以呢，尊生在法智上面，那这佛呢在佛性上面，佛性就是心空，叫菩提，是吧？菩提萨多叫菩萨，菩提萨多。所以呢，能说这个四大天王，一个叫增长天王，他手上拿了一把剑，是不是？他拿了把剑，他剑没有削。他剑怎么能是削呢？剑是削，尊生就愚痴了。尊生的智慧聪明从哪里来？都是从这智慧剑里出来。他智慧剑便于接触，知道吧？无剑之剑，你所有的聪明智慧都是空性里出来，知道吧？那说这个真空妙有都是大智慧，你就说这个虚空从哪里出来？从空里出来嘛。这个空就是无削之剑，你现在看到都是无削之剑啊，非常锋利。但是呢，要有的是三身，你看到色相好看，贪着了就下地狱，你说这个色厉害不厉害？慧者可以成佛，是吧？你看到这个色完全悟到心就可以成佛。所以这把剑是很锋利的，大家能看得到吗？要不就直接让你下地狱，要不直接上天堂，它不会让你停止在这个地方。这一把锋利的剑在这娑婆世界我们看不见，是吧？所以长着眼睛干什么？不是看是非的，是看法的实相，知道吗？所以呢，那个增长天王手上拿了一把剑，那个剑叫无削之剑，藏在人间，是吧？所以呢，是令我们悟道的，是吧？都是佛心里面出来的菩萨，他在护着我们，我们知道吗？色身相位突法都在护着，都是剑，都在护着我们。可是我们呢，愚痴啊，看不到这把剑。所以呢，拿着一把这个，拿着手上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啊？人是吧？那五个之人，就是没有脚的人啊，是个是脚啊，我们俗家叫个啊，个头上一个个，现在那这个脚是吧？我们讲脚，那这个脚我们讲脚还是这个脚，走路的脚啊，头上脚跟这个脚是一样的同音。也就是这个脚，它没有脚，没有脚就无斗争之相，就是没有斗争，是吧？他说他打你，但是呢，他不会跟你斗。他说你要多造恶业，他会打你；你要造善业，他会赞美你，会鼓励你，会给你很好的福报。 要造恶业会给你要给你关起来，但是呢它不是真的，它是慈悲，没有跟你想斗个什么，知道吧？实在在的慈悲，你要仅仅就在这个世界所有人磨难让你烦恼都是去劳法，我这个劳法都是慈悯你慈悲你，让你在这里面去觉悟解脱，知道？所以大家在七尘牢狱里面干什么，就让你反省自己呀！你看，色身香味触法都是牢狱，我们关在那里想跳也跳不起来，想走出去走出去，就是让你反省。你有一天悟了，就是色身香味上跳课而出，你就可以解脱。可是我们老是在这里面不反省、不悟道嘛，所以这个菩萨默默地在护持着你。还有一个呢，是手上拿着一把伞，叫无顶之伞，他那个伞呢是没有顶的。啊，这个伞干什么？就是护佑众生走春夏秋冬啦，啊，这个日月水星啦，还这个天晴啦下雨，这一切一切啊，你看大地下可以长出万物啊，是吧？稻谷啊，山芋啊，菜呀、啊，还有我们身体正常大树在长啊，这些都是这把伞在护佑着众生，万物在生长，就是护佑众生。那我说这把伞是从佛心里面现出来的境界，我这个境界就是在护着你，但是呢它是没有顶，它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己空性，就是佛性。所以呢一切菩萨都从佛心里出来，所以你念佛的时候那个菩萨一定很欢喜在护着你，因为这些菩萨都是护那个念佛的心啊，都在念。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哦，菩萨十方世界所有的菩萨都在名家啊，在家佑给我们的利益。阿弥陀佛。